今天是11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了哈，感恩月的结束。其实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蛮多的矛盾的，因为如果我们仔细注意新闻的话，最近天天听到的都是坏消息。各地有很多的天灾，东南亚的洪水已经有几百个人丧命。就连我们住的这附近，前天礼拜五晚上在 Valley Fair Shopping Mall， 这是 Black Friday， 大家 shopping 的时候也发生枪击的事情，有三个人受伤。昨天晚上在 Stockton 靠近山谷那里，一个孩子的 birthday party 又有15个人中枪，有4个人死掉。到处好像都有这些难处，那尤其香港发生的这么一个大火，是1948年以来最大的火。我两个多礼拜前还在那里，那我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也有一位在大火中丧生。我在想，这么多不好的消息发生的时候，到底对我们是什么意思？神借着这些事在对我们说什么？当然，这么多的坏消息里面，会让我们提醒说，人需要好消息，而真正的好消息就是福音，而这个福音是跨越时代、跨越遭遇的，因为它是关乎永恒的问题。地上的天灾人祸都是暂时的，但是人要面对的是永恒的问题。所以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一方面想起圣经上说的，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像夜间的贼，当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生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平安当作理所当然的，我们都应该带着感恩的心，也带着警醒的态度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因为就算不是灾祸夺去我们的生命，主会回来，或是我们会去见主。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在提醒我们，到底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有没有为着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是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预备好了去迎接我们的神没有？我觉得这是在这些的坏消息中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当我收到别的基督徒寄给我这个大火的图的时候，当我看着那个熊熊的烈火，我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痛苦哈，一方面感受到那些正在火海中正在被烧正在灭亡的那些人，心里面真的是很同情他们那个时候的受苦。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第九章说到，有一天神审判的时候，地狱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个火三天之后被扑灭了。但是当人如果没有得救的话，面对第二次的死，那个死亡是很可怕的，因为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是圣经上耶稣亲自说的话。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听到这样子的，看到这样子的火，你能够想象，如果我亲爱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兄弟姐妹，我最好的朋友还没信主，而有一天他们陷在那硫磺火湖中，要忍受永火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会按住自己的心不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觉得在感恩月虽然发生的事情，其实过去好几年来都是这样，十一月感恩月的时候好像都会发生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好像仇敌在这里拦阻，在这里不要我们学感恩的功课，就让很多的坏消息充斥在我们的周围。 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反而应该让我们更坚定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学习，要为着我们已经得着的感恩，也要为着我们还没有得着的亲友们，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守望，免得有一天那个懊悔那个遗憾是终身的。所以我想在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有些弟兄姊妹最近失掉亲爱的家人，有的人家人生病，像Jeff 长老赶回中国去看望父母，裴明长老和他女儿现在都还住在医院，也有很多人正在病痛中，也有很多人在长期的失业中，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着自己还好好的只是在那里庆幸，而是应该感恩，然后也在我们恩典中我们纪念正在难处中正在需要的。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吗？主啊，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旧坐着为王，你永远是以平安为念的神，你早就告诉我们整个世界现在因着人类的罪恶抵挡你，伏在恶者的手下，而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主啊，你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你应许我们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你这里来，因为在这里永远有平安。你所赐的平安，你所赐的喜乐，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也是这个世界不能夺去的。主啊，在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纪念那些在苦难中，在各样病痛、各样艰难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啊，但愿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都是真实的，也但愿福音的负担在我们已经信的人身上，不让我们轻忽他，让我们起来扬声，为着这些未信的家人、未信的亲友，甚至这些世上的子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救恩不要被我们扣留，你的爱不被我们扣留。主啊，当真理、当光不起来发光的时候，黑暗就要遮盖大地。看到各地的艰难、各地的混乱、各地不法的事增多，看到各地的天灾人祸、战争，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脚步近了，主啊，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你，求你让我们在恩典中一面不停止感恩与长进，一面也让我们成为祝福，好让我们真的成为所有认识我们或是我们在可以接触的范围内，让我们成为这些人的祝福。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特别赐下够用的恩典、安慰、力量给一些在痛苦中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刚才已经讲过，因为我这次祷告的时候预备的题目是用以赛亚书十二章为的感恩月做个打结，也同样为着十二月开始的赞美月拉开序幕我就决定用这个题目，他所行的甚是美好。那不光圣经上说他所行的很好，而是说甚是美好，等于好到一个地步，是一个太好的局面。所以你要知道神的作为跟我们蒙恩的经历都会让我们讲这句话，说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为什么他所行的甚是美好，是因为他的所事本身就是美好，因为神伟大的属性，他的爱、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全能，神所有的性情，他的所事让他所做的都是美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感恩的不光是我们外在环境的恩典，而是为着主所赐的，他是一位恩典的主，而恩典有一个名字叫做 Jesus 圣经上让我们看见恩典是一个活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今天在我们中间， 他有活在我们的中间。好，那我不知道感恩又快过去了，大家有没有经历尝过一点感恩带来的喜乐和祝福？因为我们一开头我已经连续很多年引用达比的一句话，我们喜乐的程度与感恩的程度成正比。那我不知道十一月今天最后一天了，你整个十一月到底感恩过几次？然后当你每次感恩的时候，它到底带给你什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来尝一尝主恩，不来学习顺服主的命令，因为这是主的命令啊，要常常喜乐，对吗？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存的旨意啊。所以当我们不肯去操练感恩的时候，就表明我们对神的不顺服跟不信任。圣经上说我们的感恩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就是荣耀神，而我们却不肯珍惜或是在乎学习感恩，那么我们自然就享受不到感恩所带给我们的祝福。那好的习惯哈，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大概起码20年前，我讲过一系列的题目叫做稳行在高处。那其中的一个题目就是讲到建立稳定的属灵生活，然后接着我就讲到培养良好的习惯。你要知道什么叫习惯，习惯就是你很自然很本能的就会去做你早上起来第一把就抓手机，这是你已经养成的习惯，对不对你一看到别人吃臭豆腐你就要去抢一块这个是 你本能的反应，已经是成为习惯。那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习惯，你要知道习惯一旦被建立的时候，它带来的影响是持续的，因为它是一种习惯所以当你碰到 AB 就发生这是叫做习惯。那弟兄姊妹，一个好的习惯，我那时候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好的习惯比你买一辆新车还要宝贵因为新的车开10年就差不多了开10年差不多了，可是你一个好的习惯如果是真的好习惯，它可以一辈子的。所以它好习惯或坏习惯影响都是很大的，因为它是持续的一件事情。所以杜绝或是切断坏的习惯，培养好的习惯，是任何一个要过一个稳行在高处的基督徒一定要培养的。所以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坏习惯，我们喜欢批评，喜欢论断，喜欢埋怨我们不知道说感恩的话，这些都是坏习惯。同样的，你反过来学习不埋怨，学习说感恩的话学习向神发出赞美，你学习祷告学习养成灵修的生活，这些好习惯一旦建立了，它培养它成为我们一辈子的祝福所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2-3个礼拜可以培养一个习惯，同样的你也可以2-3个礼拜破坏一个你多年的好习惯所以很多人灵修每天都有，但是一回中国一回台湾或是一出去度假就断了你就发现习惯是很容易被破坏的。那同样的，你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当你真花功夫真得着的时候要看守它，不要让它被破坏所以如果我们养成一个好的凡事谢恩的好习惯，你会发现你不仅仅自己蒙福，你周围的人也会非常喜欢跟你在一起，因为你是一个懂得满足懂得感恩的人。同样的，神也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他所行的甚是美好虽然刚刚Worship Team 已经带我们读过一遍了但是我觉得好的经文值得再读，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不好？一共只有6节弟兄读一节，姐妹们读一节好不好？来，弟兄们，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好，谢谢。那这段圣经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你知道以赛亚书一开始就是神对他的百姓有很多责备的话，因为他们一再的拜偶像，一再的背逆神，被打得遍体鳞伤，还是不肯悔改，还是不肯受教，所以前面有很多神责备审判他们的话。那么到了第十一章呢，就开始有预言到弥赛亚的降临，耶西的根讲到弥赛亚的来临所带来的转机啊。那么以色列，虽然大多数的以色列到今天仍然不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这里所说到的福分在他们身上的应验还要指的将来，但是对我们这些在新约的子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里所有所说的应许都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好，所以这章的背景先简单讲一下。那我这里就从三个点来提。第一件事情，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就不再有惧怕。他在这里说到那日，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但是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那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你可以读得出这是好像是一个救恩的一个上行之路哈，它好像阶梯一样把我们一层一层的带上去。在这里至少提到了五件事情哈，我下一个 slide 有把它列出来。第一个，我们都是曾经得罪神的，生在罪中，长在罪中啊，甚至连我们得救了，我们还常常因为不顺服在主人面前惹神发怒。但是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他说你虽然向我发怒，讲到神曾经在我们身上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悖逆不服，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情形，神曾经伤害到神，让神发怒。但是第二个，他说你的怒气却已转消，这个怒气转消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善行，而是因为弥赛亚的来临，就是十一章所预言的弥赛亚的来临，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免去神的愤怒，所以他的愤怒怒气已经转消。所以我们今天任何时候来聚会，来亲近神，来灵修，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什么好，而是我每次来我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永远是我的身份因着耶稣基督，当我来的时候，我身上披戴的基督，神悦纳我，如同接纳悦纳他的儿子，因为身上基督成为我们的遮盖。第三个，他说你又安慰了我我们在这里经历神的安慰这是一个需要安慰的时代我想我们太多的人需要安慰我们的遭遇我们受到的伤害我们所看见的环境整个听见的消息，有太多的事情都会让我们下沉，都会让我们低落，都会让我们depress 这个我们实在需要神安慰我们的神是赐下各样安慰的神哥林多后书那个安慰众人的神，他要亲自安慰我们。第四个，我们经历了神的拯救，他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想耶稣来，他的名字叫耶稣就是他是要来救我们神把基督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就叫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从世界，从肉体，从一切不属于神一切不能够归给神的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他是我们亲爱的救主所以以前有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难得到伦敦去度假，那么基督徒他就去请教当地的人说我在今天主日我应该去参加哪个教会，那有人建议他去听两个人讲道一个是施布真的另外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我就不提他名字了。 那这个人就建议他说，师父真晚上还有一堂聚会，所以你早上可以去听Dr. 什么什么的讲道。这个人就接受他的建议，早上去听了，晚上去听了师父真的讲道。那后来这个朋友碰到他就问他，他说那你听得如何？他说我听了上午这位神学家这个讲道，他说我当时的感受就是What a great sermon！ 他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讲章，头头是道，真理清楚，然后立论非常非常坚强。他说太好的一份讲章。他说那你听了师父真的信息呢？他说我听完以后，我的感受是 What a great savior！ 何等伟大的救主！然后我觉得今天世界上的人需要的不是更多更多的道理，别人要在我们身上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那位伟大的救主。因为其实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无能，甚至我们的败坏。人类需要的不是教主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我们自己都懂，人类需要的是救主。所以诗人在这里以赛亚在这里说，看哪，他是我的拯救。第五个，在爱的里面没有惧怕的来依靠他。所以因着经历了这么多的救恩，神的赦免，神的接纳，神的安慰，神的拯救，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个信心，知道我在爱的里面我可以毫无惧怕的来依靠他。我不能遭遇到什么，我可以来依靠他。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也说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按时候结果子，炎热来到叶子仍必这个发绿这个他不担心，就连干旱之年也是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已，因为他扎根在河旁，他的依靠是直接在神的身上。所以这里提到的这几件事情就是 头两节，你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救恩的阶梯。我们在这里经历了神的赦免，曾经被神发怒，但是神赦免我们，在基督里接纳我们。同样的，我们在各样的处境中我们经历了神的安慰。我们在很多自己的失败软弱跌倒的里面，我们经历了神的拯救。到最后我们可以学习把人生的路交在主的手中，在爱的里面我们来依靠他，并不惧怕。也就很像我说罗马书说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以免去神的愤怒，然后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到最后我们能够以神为乐。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救恩的故事。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从得罪到被宽恕到和好到与神为乐，那个例子还蛮合适的。我就再讲一次，讲到在德国有个女孩子，她要开她的钢琴演奏会，那么她在她的海报，在她的 promotion 里面，她做了一件非常不诚实的事情，她就把匈牙利一个钢琴大师放在他的海报上，说他是他的指导老师。因为他想反正那么远，那个时候不像现代这么多的通讯这么发达，这个一下就可以查出谎言，他想反正那么遥远，他就做了一个谎言，他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情，讲说那位是他的老师。结果没有想到就在演奏会前两天，那位大师竟然正好来德国，到他所在的城市访问。报纸上报了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吓呆了，他想我这下怎么办啊？所以他挣扎痛苦了很久以后，他决定做一件事情，他直接去找这位匈牙利的大师，跟他认错，说我犯了一件这个很严重的错啊，我来向你道歉。那位大师听到了也很惊讶，就告诉他说，你的确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严重而且不该做的事情，他说你一定要悔改，跟他这样子谈。后来完了以后，大师看见这个女孩子是真心的承认悔改， 大师就跟他说：“你既然上面已经放了，我是你的老师，那这两天我就指点你一下。”哇，这个女孩子高兴，简直不敢相信，被他赦免，他还要指点他。那这两天这个大师就指点了他，而且呢，更特别的是，那天演奏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大师亲自走上台去，跟他两个坐在一起，对，两个一起弹。哎呀，这个女孩子那个受到的感动啊，她的喜乐，那是无以复加的。一个犯了一个这么丑陋、罪恶、这么不诚实的一个罪，那不仅当事人宽恕了她，而且愿意教她，甚至愿意那一天当面的来 honor 她。这是一个从得罪、被宽恕、被接纳、被重建。恢复了该有的关系，然后甚至真的是怎么讲？不仅与神和好，而且是以神为乐的一个很好的表达。所以，一个人在救恩的经历上面，第一件事情要经历的，或是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恢复了我们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我们可能觉得救恩是因为我需要平安。我需要喜乐，我病需要医治，我的困难需要解决，我的工作需要找到，所以我们来投靠这位救主，是把我眼前的需要带到来跟救恩连在一起。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难处解决了以后，你很容易丢掉神。这是我在20多年前有一次参加一个大陆领袖事工培训营，很多中国大陆出来建立教会的领袖牧者聚在一起，那天大家在讨论说，碰到的挑战，就说那是80年、90年的从中国出来的一大批人哈，那这些牧者在2002年的时候讨论这件事情，那他们提出的几件事情让我心里面非常感触，也很感动啊。他说到很多那时候国内出来的都是碰到很多的困难，或是生活的挑战，来到美国的适应，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多人来都是学霸的身份来的哈，爸爸妈妈把什么都预备好了。那时候大家的确很多的挑战，生活上有很多的困难，经济上各方面。他说这一批人来到美国的时候，第一个他信主很快，第二个他流失也很快，为什么？因为一来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担心，很多的害怕，很多的不熟悉，在这里碰到那么多基督徒的关心爱，然后告诉他耶稣爱我们，耶稣可以听我们的祷告，很多人就把难处带到教会，带到神面前。当难处一解决的时候，这些人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如果在救恩的经历上面是建筑在我得到的好处上，我的祷告要得答应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很容易流失的一般人。其实整个救恩的最重要的事情，就像我常说的，关系跟生命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了我们跟这位伟大的神、宇宙的主之间该有的关系。这个关系恢复的时候，底下一阶一阶一阶，那是跟着来的。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跟神恢复了该有的关系，没有真正认识我们得到的生命是何等伟大的生命的话，我们在这条路上很容易风吹草动。因着难处，我们就跌倒了。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个啊。那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因为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碰到难处会害怕、会担心，这主都了解。但是随着我们的经历，会让我们从信神变成信任神啊。从我们看见别人身上的见证，也会激励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我们需要经历，所以神也容许我们经过一些环境跟困境啊。所以弟兄姊妹决定不要浪费自己的环境和困境，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更深认识所信的到底是谁，也让我们真实的经历救恩是真实的。所以刚刚讲到第五个，讲到在爱里面，让我们就毫无惧怕的来信靠他，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把惧怕除去。啊，我记得以前我讲这个"风雨生信心"的时候，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这个穆迪啊， 这神使用他在大西洋两岸传福音，让那么多人得救。他有一次做见证，讲到他有一个 他最小的男孩子，从小很可爱很调皮，那穆迪280磅哈，快快壮壮的，这个他有一次把他小孩放在这个一个柜子上面，他叫小孩跳到他身上来哈。那他的孩子因为从来没跳过，非常紧张啊，看看那么高，然后看到他爸爸跟他还有一个距离，他不敢跳。那爸爸一直鼓励他跳，他就不敢跳。后来呢，经过再三的鼓励哈，他终于跳了哈。那你知道跳掉280磅，身上很舒服的哈，跳到我们这种排骨，我也现在已经不是排骨了，跳到他身上其实很舒服的。爸爸一把抱住他，抱着他亲他，哎呀，小孩很高兴，很喜乐。那有了这个经历以后，穆迪说，我再把他放上去，叫他跳，他马上就跳了，他就没有犹豫了哈。他说，更糟糕的是，我每一次回到家才把钥匙插在门上，他听到钥匙声音他已经爬到上面等他爸爸了。他说，穆迪说，我每次回家必须赶快冲到那去接他，因为 他享受跳下来被爸爸抱的那种经历。当然我们不见得会享受难处了，但是就是在你难处中觉得信不来，然后经历了神大能膀臂的扶持跟保护，这个产生的信任让我们在爱的里面不再有惧怕。当我再碰到风浪的时候，我知道如何去面对它，我知道如何去依靠它。好，所以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这也是保罗为什么能够在罗马书第八章能够那么坚强的宣告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一连串讲了七个代表性的，而他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难道是天上的地上的任何受造之物吗？他说都不能，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问你说，你真的觉得神很爱你吗？可能很多人说会。那你真的感受到也浸沉在神的爱中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不出来，因为可能难处很大，或者我们的经历还没有到那样子的程度，会让我们害怕。两个多礼拜前，我跟于师母到日本去哈。我们从前认为日本铜墙铁壁，福音不容易传，但是有很多中国人现在开始往那里去。那我发现在中国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对福音的需要，对福音的传扬，那比日本教会还是好很多哈。他们说在日本，基督徒不到1%，那么在那里的华人教会里面呢，他们说一个教会大概20-30个人。到了60-80个算大教会，那超过100个，我们开玩笑说叫 mega church 了，就已经算很大的教会。所以在那里，弟兄姊妹都是在很多属灵上都在摸索，都在成长的过程中。那我们这趟去，一方面传福音，在那里很受感动，看到很多人跟北美有点像，他们对福音非常需要，而且有渴慕。那我们这次去日本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博训有一个年轻的学员，他的母亲曾经是几乎30年，是做宣教士，专门对聋这个聋哑的人传福音啊。那我们听他的见证，我们就非常感动。他毕业了还在修学分，已经修到137个学分。后来他女儿也加入了博训。刚加入没有太久，大概才2年吧。那我们这趟去看他，是因为今年7月底，这个女孩子因为跟别人约好了，要一起交通祷告。那么去的路上呢，经过马路有一个卡车司机，那个违规，突然一下子过来，左弯撞过来。他说他正在骑脚踏车，突然看到一个大卡车过来，他吓懵了哈。那下一刻就是他倒在地上，然后 倒在地上的时候，看见他整条腿在他眼前，整条腿被撞断了。他当时一下子吓坏了，他说他心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说，主啊，赏赐的是你，收取的是你。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除了我跟师母去看他，还有三位博训的学员，有从台湾来，有从澳洲来的，都是为了去安慰他，而他们都感动得掉眼泪，像不光是为了这位小女孩，但她也不是小女孩，三十多岁了，她对主的信心能够像约伯一样这样子的反应。那我们里面 更感动的是，神能够在一个人掉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可怕的遭遇里面，让他里面却还是有一个说不出来人躲不去的平安，还能够让他伏在神的手下。那么当然他自己也说啊，他说在整件事情的里面，他跟我们做了很多见证，我现在没有空去细讲。那么神在他的遭遇中，你可以处处看见神施恩的痕迹啊，像例如原来他需要植皮的，后来不需要，他竟然自己长出来。他原来是不可能装一只的，后来现在医生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发现他可以装一只他的内脏竟然完全没受损，他被那么大的卡车撞，他颜面各方面，就是他在那里还有很多的恩典可以数算啊。医院的护士问他，你为什么遭遇到这么大的灾难，但是你里面却还是平安，却还是很有盼望，甚至还是能够跟别人这样子正常的说笑谈话。他就跟他们说，因为我有耶稣。别人说，那有耶稣你为什么遭遇这些？我想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常会碰到的。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哈。我说就是因为有耶稣，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还能够有平安。这真的是耶稣，他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世界不能给也不能夺的平安给他。那我当然我们的姊妹她自己也说到，她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害怕，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有什么害怕，这是正常的，因为我想任何人都会有的。那我也告诉她，我说我们在爱里面相信主，不要怕。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在难免会有时候想要问神 why， 他说他就想起我曾经讲，他说我想起于老师说的，不要问神 why， 要相信神绝对不会做错事，神也绝对不随便做事。所以他就凭信心的这样子的去相信神，那真的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今天听到真的听太多了，那在很多的生活连难处没有这么大我们都用不出来，那不要说在这么大的难处他能够去用信心来相信神不会错，神不会随便做事情，他仍然在这里依靠神。所以你看到他的是一个又害怕但是又能够感恩，又在一个这么大的遭遇中惊吓到，但是却又在主的面前充满了盼望。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基督徒没有属灵到一个地步说，哦，我永远属灵，我永远高高在上， 我打不倒，我不会害怕，我不会担心。我觉得我们都会有，但是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在每一个遭遇的里面让我们去经历到神没有丢弃我们，神还是安慰，神还是信实。就算我们生命被夺去了，其实这是一个又短又少的人生，但是如何在我又短又少的人生中，我却对这位至高的神有第一手的认识和经历，让他在我身上，在我的遭遇中，让我能够得到他为我预备的属灵的结局，这是我们该感恩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喜乐跟感恩是建立在好消息，建立在没有难处，那我们的感恩都还是很肤浅的，它可能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要为所发生的事情感恩，而是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我存着感恩的心，我仍旧存着感恩的态度。你不需要为了断腿感恩， 没有人要为断绝感恩。我也不会因为医生今天跟我说你长了癌症，我说主哈利路亚，你让我长癌症，对不对？我也不会为了孩子出车祸，然后我说哈利路亚，主啊，你夺去了。No， 我不是为那件事情感恩，而是在那件事情中，我仍旧能够对神因着信任，我发出感恩说，知道主，你不会错，你从来不随便做事。我在这里等候你为我预备的结局能够临到我的身上，让我更深的认识你，让我更深的来经历你。所以我想我们要为周围的人祷告哈。一方面我们为着自己，我们没有人可以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进到那些在难处中的人心中的痛苦，为他们祷告，希望在这些的遭遇中没有一个人是白白受苦的，每一个人在过程中都经历到主的恩典够用，都经历到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然后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主所预备的结局，就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了。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讲到我们得以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不光我们在爱的里面没有惧怕，而且我们在救恩的泉源里面欢然取水。第二节后半到第三节，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请大家注意到这里提到的三件事情，它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所以让我们看到主自己是我们的力量，主自己是我们的诗歌，主自己是我们的拯救。他说主耶和华是，并不是说感谢你赐给我力量，感谢你让我可以唱歌，感谢你赐给我拯救，他这里全都是讲主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诗歌，你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主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讲到我们在生命上的需要。第二个讲到他是我的诗歌，说到他成了我的喜乐，因为人不喜乐不满足是不可能唱歌的，但是他却能够使人在夜间歌唱，讲到这是我们心灵里面的。那第三个讲到主是我的拯救，他成了我的保护和拯救，说到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和各样的遭遇上面他是我的拯救。所以你从这三个点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救恩的内容，一切的东西是指的主自己。第二个，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全备的，全方位的，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他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力量。我心灵里的需要，他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满足，是我的喜乐。同样的，在我人生的路上所有的遭遇中，主他是我的拯救，他保护我，让我能够这个不失脚。这是讲到这三方面。第三个，接下来诗人就说，我要从救恩的，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就是主给的救恩不仅是他自己，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 forever 的，它是一个泉源，它不是一点点，它是满溢出来的，而且它是 everlasting one， 是我们随时可以来欢然取水。弟兄姊妹，这个诗人从各个角度来讲到他蒙恩的经历，讲完了以后他并没有停在这里，所以他说我们可以，我们一定可以在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一个人当他真正是在侍奉神，他跟神的关系正常的时候，任何的遭遇不会让他耗竭，不会让他贫穷，不会让他软弱。如果我们今天因着服事而耗竭，表示你是在做一个宗教活动，你不是在侍奉神，因为你把它当事情来做，虽然你很认真很忠心。这也是我常常心里面会为的那些那么爱主那么忠心侍奉神的人，当他在较累较耗竭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不甘心，我觉得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蒙蔽， 明明侍奉永生神 是跟活水泉源相接的，那为什么我们侍奉会怕接侍奉，不敢接侍奉，或者在侍奉中会耗竭，因为没有在救恩的泉源里面欢然取水。 我相信神也不甘心看到我们为了侍奉神而为了我们生活的角色责任累成这个样子，因为他给我们的预备是全方位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他自己，而且这是一个永远不耗竭的活泉， overflowing and everlasting。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博逊有一个 学生在申请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觉得你在服事上你个人的恩赐负担是什么，然后你在侍奉上最大的挑战困难又是什么。那有一个学员我们看得很有感触，他说他觉得他最大的恩赐跟负担是讲道，就是他的口才啊，他的负担啊，各方面是讲道。那最大的挑战呢，最大的困难，他是说大家都听不懂。这的确很可怜哈，这么大的负担讲道讲道，也觉得我最大的恩赐是讲道。但是他说最大的困难跟挑战就是大家听不懂。我不晓得是大家听不懂还是大家不想听。那我们听起来觉得还蛮幽默蛮有意思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同样的这种遗憾在神的里面，你如果问神说，主啊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他说我巴不得我的儿女们能够好好的享受我的救恩，好好的在我的爱里面来享受基督，经历基督，活出基督来。但是最大的遗憾跟挑战就是我们不肯，对不对？所以你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我们都很会背啊。你们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可以在书签上看到这句话，你可以在茶杯上看到这句话，你可以在匾额上看到这句话，你在很多的装饰品上看到这句话，但是只有前半没有后半。后半是什么？只是你们静止不肯。这是神心中的遗憾，他预备了这么多救恩等我们来，可是你们静止不肯。所以以赛亚，神借着以赛亚做这个诗，不仅仅在这里称颂耶和华，他本身神自己就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而且说到我们都应该在救恩的泉源中欢然取水。那我 多列了一节经文，是诗篇116篇，这是很多年以前在办公室我们几个全时间传道人一起借着116篇大家有一些很深度的交通。然后我记得那个主日于师母跟大概有 两三位传道人就用这一篇讲了一篇信息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说，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耶和华的名。在这里再一次讲到的救恩的各方面，你在圣经上可以找到很多很多都值得我们来导读来感恩的。他说，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在这里他又提到了三件事，救了我的生命，让我免了死亡。我想一个最大的死亡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次的死，永火里面的死，生不如死的死，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死，那个叫做永远的死，在火里面熬炼。那主救了我们，那么在肉身中我们也经历，对不对？像我们的姐妹那天发生这么大的车祸，当她的弟兄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句话说只要命还在就好，他们还是一样的在这里感谢主。弟兄姊妹，神把我们的命留下来，不是让我们在今生去享受 better life，赚更多的钱，吃更好，穿更好，玩更好，成就更高。弟兄姊妹，这是世人所追求的，不是说我们不能有这些，而是这些东西不能替代神，这些东西不应该替代永恒的。所以 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就是我们都会流泪，碰到不如意的事，碰到受伤害的事，但是主亲自安慰我们，他是我的安慰，他擦干我的眼泪，然后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这里提到又是三件事。然后你，所以诗人的结论就是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我到底怎么样子来答谢耶和华对我的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我让这个杯能够更多承受他的祝福，能够满满的杯，我的福杯满溢。同样的，我举起救恩的杯是为了称颂耶和华的名。我知道在这里所有的福都是从上头来的，所有我得到的，我所拥有的，都是我不配得的，从神来的。所以他举起救恩的杯，要来称谢耶和华的名。那么你如果把我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十二章跟诗篇一百一十六篇这三件事情稍微对比一下，我做了一个表格哈，你看一下。那刚刚诗篇十二篇，那你重在强调主的所事。我刚才说的，他所行的尽都美好，是因为他自己所事是那样子的美好。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主耶和华是我的诗歌，他是我的拯救。诗篇116篇，他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因为他成了我的生命和力量。他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喜乐，是我的诗歌。同样的，他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我在人生的路上总是会碰到很多事情，会让我跌倒，会让我灰心，会让我失望。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很快的来看一下。这里提到，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很熟的了。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这边我稍微加了一点彩色哈，为了要提到三个，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点我们不要忽略的。第一个，他一直说我的心哪，我的心哪，凡在我里面的，表示我们对神的称颂不能有口无心啊，一定是要有心，一定要从心里面出来啊。所以我忘了是哪一位啊，一下子想不起他名字。他说我宁可希望我的祷告 是有心无话，而不希望我的祷告是有话却没有心。这是讲到我们对神真诚的一个感恩，要发自内心的从心里说，主我谢谢你。十一月要过去了哈，弟兄姊妹，我想问说，在十一月里面你有没有真正发自内心，不是光嘴巴，对主说，主我谢谢你，我为着你给我的一切，为了我这一生，我从心里谢谢你。我为着你的救恩，为着我将来，为着我在永世，主我谢谢你。要从心里面来感谢他。所以两次讲到我的心啊，又提到在我里面的都要来称颂他。所以一定要跨越外面嘴唇上的尊敬神，要从内心。第二件事情，他说不可以忘记，我们很容易忘记，很容易 take it for granted。 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责备他的门徒，你们难道忘记了吗？你们不记得，你们又不记得，这个叫做属灵的这个什么健忘症啊。主明明行过五饼二鱼，主说你们不记得吗？然后又行过给四千个人吃饱，你们又不记得吗？所以主两次用到不记得又不记得，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多的遭遇里面，我们接受完恩典我们就忘了。所以主借着那段圣经也在提醒我们，在属灵上不可以有健忘症，我们很容易有健忘症。 就把 everything take it for granted， 直到我们失去，直到我们失去。第三个，这里一切一切，三个一切，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弟兄姊妹，这个是表示神给我们的救恩是 all sufficient， 是完整的，是完全的，是一切的。所以John Newton 刚才唱 Amazing Grace， John Newton 自己说，他说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两件事情是非常肯定的，你猜是哪两件事？第一个，我是个大罪人。他说有两件在我生命中最肯定的是，第一个，我是个大罪人。我们永远是个大罪人，保罗也说我是个罪魁，到他晚年了他还是说，用现在是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承认，不是说我继续犯罪，而是说我知道这是我的身份。第二个，他说 Jesus 是一个 all sufficient savior， 他说耶稣是一个全足的，完全的，是我真正需要的救主，他是一个完全的救主。这是他自己里面说的两件事情，赦免我一切的罪孽，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那我们事实上看到很多人生病，我身上也带着病，我们的弟兄还住在医院，还有很多的家人在生病。那么的确在我们肉身中我们会有疾病，但是神的话不光是指的我们今生的病，也是指的我们永恒的。没有一个人病会得到完全永远的医治，因为早晚我们都要死，我们都要去见主。所以你不可能用这句话用在你人生中所有的病上。那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还是能够在主面前感谢神，生病的时候还是来跟主在信心中支取他的医治。那么神做不做，什么时候做，做到什么程度，那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还是在这里赞美他，伸手来向他接受他在我们身上该有的医治啊。所以在这里提到的第二件事情，不是第三件事情，医治。所以到了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他说他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那一天所有的疾病都过去了，连死亡都没有了。所以他医治我们，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病。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可以经历而且至终完全经历的。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最后一个点，以赛亚结束在神这么伟大的救恩，在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他底下就说到，我们都要向耶和华唱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所以他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当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经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为什么？因为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所行的甚是美好。我刚才说了，他所行的甚是美好，因为他自己是好的。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经历主的时候，我们不要扣留主的恩典，要向别人去传扬我们的救主。你要知道，这句话是在我们第一次买会所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多很多困难，那个时候神把以赛亚书十二篇赐给我们。当然我们在买完会所献堂之后，我们有一个专辑也提到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是这一段的圣经是早在我们还在战争中的时候，神就把这句话给了我们。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在我们家开会的时候，德雄弟兄讲，就引用了这一段话，因为我们在教会已经 先讲这句话了。他说余弟兄啊，这件事情闹大了，已经普传天下了。 我们要买会所，几乎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要买会所，然后会所被卖掉了，很多人也都知道会所被卖掉了。然后我们那时候神叫我们的祷告，替主执掌权柄，叫买方交出来，因为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那么在那个处境中，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弟兄说，他说于弟兄这事搞大了，他说我连我在旧金山的朋友都问我这件事，大家都知道这件事，那已经普传天下了，那么神万一不做呢？所以这是我们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信心中知道他是美好的，他所有做的都是美好的，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在风浪中，我们相信他不会错，我们相信他，他的结局必要临到。第二个，因为至圣至大者竟然亲自与我们同在，所以他结束在西安的居民那、要扬声欢呼，不光是喜乐，要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这是我们最应该喜乐、最应该赞美的事情，就是神亲自与我们同在。以前雷根当总统的时候，因为他在华盛顿 DC， 他主日都会去聚会，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常常就会在周间接到人家来电话说，因为雷根有时候出外不在嘛，他说雷根今天会不会来。后来这个主任牧师很厌，就是很不能接受这样子的电话，就请教会的秘书、教会的同工，任何人打这种电话来都告诉他，雷根在不在、来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一定来。弟兄姊妹，来到神家，希伯来作者说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因为在我们中间那位至大的神、至圣的神 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同在。那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要扬声欢呼的事，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他，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但是我们知道他在。所以圣保罗牧师说，他几十年前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那时候住在 YMCA， 他说他进到 YMCA， 在一个 hall， 一个 social hall 还是什么，墙壁上挂了一个相框，里面什么照片都没有，他就很好奇走过去，发现那个相框底下却有一句话，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信心，我觉得很有意思，挂了一个相框，不用画耶稣像，框框的，我们虽然看不到他，但是我们都爱他，然后因着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叫做 amazing grace， 这个叫做 unfailing love。 你今天感觉不到神，他还是在，你觉得神不爱你，他的爱永不止息。你今天觉得神不在这，圣经上说他在我们中间，所以巴不得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扬声欢呼，一起来见证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在结束的时候我要提，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难处，那么在难处中到底我们怎么反应非常重要。第二个，不光是在难处中我们怎么反应很重要，就连在我们平凡平顺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来过生活也很重要。有人说态度决定了我们的高度跟深度，但是我觉得基督徒是信心决定了我们的高度和深度。当我真信神，真把神当神，真相信他在我们中间，真相信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诗歌，他是我的力量，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会有难处，但是可能使我们更爱主，因为他所行的甚是美好。我们一起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诗歌32首。
爱神手中，带你离我远。
称扬他的名，也在他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